我真满心的感谢你又来到星期六早上的哲学，我们非常的感恩，让我们这一学期可以学习加拉太书，真的是从加拉太书保罗对加拉太信徒们的指点，也让我们这些初信的或者不管是信了信仰多久的，我们再一次回到真理的内涵，再一次让我们知道当初基督教设立的时候他们所碰到的问题，以及我们现今我们还存在的问题，我们怎么样用加拉太书来答辩，或者怎么样让我们的思想更清楚这个福音的真意以及福音跟律法的关系，还有新旧约的关系，也求神恩待祝福今天的。讲说这样祷告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先回答上礼拜的问题哈。上礼拜问两个问题哈，另外一个问题是比较 personal 的，我想我到最后一堂课我再回答哈，就关于呼召的事情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哈，他就提到这个受洗啊，那他的问题很长哈，分为好几个问题，我就把它分开了一下，就说他说提到割礼派 versus 唯信派哈，现在也有教会赞成要受洗才能得救，请问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吗？哈，我想先回答第一个这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受洗才能得救？其实受洗只是一个仪式但是受洗跟得救有没有牵连？真正得救是因信称义，是相信才能得救。所以你如果不相信的人，你去接受洗礼，这个洗礼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必须要先相信。所以为什么每次洗礼的时候，一定要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你愿不愿意接受他进入你的心里？所以这个是一定非常重要的。什么样得救呢？得救不是洗礼得救得救是因为相信而得救。好，第二个问，第二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呢？请问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吗？这个呢，信我要强调是信之后受洗，那么。圣经上讲得非常的清楚当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这个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的，所以信而受洗的，我们必然得救。请问受洗是得救必要的条件吗？刚刚已经讲过了，信才是一个条件那么信了之后，是不是要受洗呢？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很多人说，我相信了，我就是基督徒，我为什么还要受洗呢？其实就很简单的用一个男女相爱来比喻哈。如果说我们男女互相相爱了，为什么还要举行婚礼呢？举行婚礼的意思就是告诉众人，我们两个结婚了，我们两个彼此相爱了。那么受洗的意义就是有个仪式，告诉所有的亲友、众亲友，就说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了，就是向个人宣告，也坚持你自己的信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人说是指圣灵与火的洗，是否有圣灵的话，也可以不用受水洗如果你看那个《使徒行传》或者你看是福音的话，耶稣也受洗耶稣说他要尽诸般的义，那么耶稣受洗之后呢，就有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另外还有天开了。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啊。”所以呢，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那么你可以看到，当受洗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啊。那么耶稣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讲到，就是说约翰所受的洗是水礼，是悔改的洗。那么将来有一个人要来就是耶稣。耶稣要来呢，要为你们用火和圣灵的洗。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当时使洗约翰所传的是悔改的礼也就是说在他们犹太教的时候，他们就有这种受洗的仪式。但是呢，耶稣基督在五旬节那个时候有火焰在个人的头上，然后个人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就说方言然后说出别国的话来，那么这个叫做圣灵的洗或者说圣灵的浇灌 那么水洗跟圣灵的洗呢？其实现在的讲法就是说，其实水在水受水洗的时候，圣灵就已经内住在你的心里啊，这个叫做圣灵的内住。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接受圣灵的再一次，就像圣灵的浇灌一样，在我们的身上哈。那么这个是在使徒行传或者保罗的一些所谓的接受圣灵的洗哈里面有讲到的。那其实保罗用所谓一洗一信一教会哈那么主要的就是讲到洗就是从圣灵来的哈，也就是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受洗的时候，那个一个仪式就是我们浸在水里跟耶稣同死，然后起来跟耶稣同活。那么这个时候圣灵就已经，我们把心打开接受了耶稣，其实耶稣说我已经在天上了，我现在我就派一下圣灵住在你们心里面。所以呢，就是在我们受洗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但是真正受灵的所谓的另外特别的讲法，就是圣灵的洗，就是圣灵的浇灌在我们身上。如果一个人能够领受圣灵的洗之后呢，那么他就很容易就对圣灵就比较能够感受得到圣灵，也比较对圣灵开放哈。但是有很多人呢，心里面一直常常对圣灵抱持一种很怀疑的态度，那么圣灵就比较不容易进入到你的心里。好，这是很简单的回答今天的问题。好，今天我们特别讲到第三章哈，保罗从第一章第二章特别讲到他自己个人蒙召的经历啊。另外呢，还有保罗自己的跟使徒的一些交流，一些对话所以呢，前面一章二章是保罗讲到自己的经历所以呢，加拉太的信徒为什么对保罗产生一些怀疑的态度，就是一方面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或者是犹太教的信徒他们质疑保罗的身份，所以因为质疑保罗的身份，所以就质疑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这保罗是 defense 他自己的身份啊。那么现在第三章跟第四章开始，保罗就开始讲解这个福音跟律法的分别啊。那么特别在这一章里面讲到律法的功用啊，律法为什么会有律法，然后律法的作用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这一章来详细的来查考一下哈。那么这一章呢，保罗也非常的情绪化，保罗用的口气也非常的尖酸刻薄这个一针见血哈，好像真的是骂人的口吻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律法的争议哈。那么保罗呢，在这三章第三章跟第四章里面呢，都是讲到律法跟福音。那么它有三种表述的方式哈。第一种呢，就是从理性，知道保罗特别在罗马书里面哈，保罗用很多理性方面的辩驳。那么所谓理性方面的辩驳，保罗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用一些设问的句子，就是说你们当初领受圣灵你们当初呢信主是行律法呢，还是领受圣灵呢？就是用这方法，那当然回答就是说我是领受圣灵，就是保罗常常就是用这样的问话。另外呢，你们可以在最终让恩典显多吗？在罗马书里面有讲到，然后回答就是断乎不是哈，断乎不可等等。那么也就是说，他知道他的答案他特别就是用这样的问话来提出他们的心中的想法。把他们心中的想法提出来，然后呢再解释哈，这是从理性方面的辩驳。另外呢，保罗针对的是那些传统犹太教哥里派的人，所以呢，保罗就特别用他们犹太人所持守的旧约的圣经，因为他们的律法完全是按照旧约的圣经，而且呢，保罗特别用到他们以色列人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说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所以你为什么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就归到 亚伯拉罕啊，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保罗特别在第三章里面用亚伯拉罕，另外呢用旧约圣经的一起来讲解律法是什么。最后呢，保罗还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保罗把福音传到他们当中的时候，跟他们其实建立了很深厚的情感。所以呢，保罗就用他一种感情的一种呼唤，就说我以前对你们怎么样，以前你们在我在你们当中，你们接受了，你们也感受了圣灵，你们也对我非常好。那如今呢，你们反而去把这个好呢，去做到一些很无知，很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可惜的事情。所以呢，保罗就用在情感方面来诉说，所以这是这三方面哈，来讲述来诉说这个律法跟福音的辩驳哈。好，那第三章我把它分为五段哈。前面一章第三章一到五节呢，就根据这些主要就是当初他把福音传到那边去的时候，就看到有圣灵的工作在他们当中啊。所以呢，保罗在这一段里面特别讲到，你们当初怎么样接受圣灵，你们怎么样在圣灵里面成长啊。所以这就是你们自己经历了圣灵的大能啊。所以他就用五个问题啊，来特别问到这件事情。第二个呢，三章六到九节呢，就根据旧约圣经亚伯拉罕的经历来讲。那么亚伯拉罕呢，主要就问这样，就特别问到一个问题呢，割礼的问题，还有信心的问题这因信称义就从亚伯拉罕开始那么还有第三讲就讲到律法，律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律法？那么我们就讲到咒诅特别讲到咒诅跟祝福这件事情。其实在亚伯拉罕就变成这边现在就变成两个来个比较。一个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另外一个神在西乃山上跟摩西颁布了律法，这两件事情来做一个比较啊。然后第四部分第三章第十五到二十五节呢，特别这一段比较长一点，就讲到律法的功能啊。实际上律法是有功用的，但是呢，律法的功用到了耶稣为止的时候，律法就已经失效了啊。律法的功用只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啊。那么到了耶稣基督的应许之后，就是律法就已经没有，就是等于说失效了啊。好，第五个呢，讲到因信称义之后，我们信徒本身啊，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改变啊。好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根据信子时候领受的圣灵啊。那么第一点呢，就讲到保罗就问五个问题哈，我来读一下哈。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第一个问题，谁迷惑你们？就是那些割礼派的犹太人哈。第二个，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他只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是受了圣灵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为听信福音呢？这就是保罗当初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其实在旧约使徒行传我们都记载所谓的圣灵行传，那个时候圣灵的果效、圣灵的功用非常的大哈。你看彼得他去哥林流家，他还没有跟他们受洗，还没讲到，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哈。好，第三，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这样的无知吗？你看又问了一个句话前面讲了一个无知，这里又讲又说你们是无知。无知说你们 stupid 的意思你们真的是我那么把那么好的宝贝的真理教导给你们，你们反而丢弃的，不要去遵循那种自己被辖制、被限制的那种律法里面啊。好，然后呢，这就讲到他们当初接受福音是得到圣灵的印证、圣灵的印记，然后从靠着圣灵入门。如今呢，你们又回去又要去遵守律法，就是好像用你们的身体来靠着你们来你们所要做的事情来成全这个福音，这个不对的第四，你们受苦如此之多， 都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这是问了两个哈，突然 in vain 哈，也就是说，你们我当初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保罗在加拉太也受了蛮多的苦的哈。其实保罗当初在小亚细亚传福音第一次的时候，都受到很多犹太人的逼迫哈。保罗甚至有时候被石头打得半死哈，后来还做了又起来，又进到城里面去传福音。那其实当初传福音在加拉太的信徒当中，保罗也受了一些苦，加拉太人也受了一些苦，所以他说：“你们当初啊所受的苦是突然的嘛？”啊，第五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为行律法，还是因为听信福音？啊，这又跟第二节所问的是一样的哈。你们受了圣灵是行律法，还是听福音？你们福音，圣灵在你们当中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你们是因为守律法而得到这个呢，还是你们听福音得到这个哈？所以这一段呢，最主要的就讲到啊，他们加拉太的信徒怎么样听信福音接受了圣灵，然后呢又看到圣灵在他们当中的工作啊，那保罗就用5个问句啊来问他们哈，特别就提第一开始就提到啊他们的无知，第三节又再一次讲到他们的无知，就说真的，我觉得就是有保罗有点恨铁不成钢的那一种心态，就是怎么你们怎么那么笨，我把那么好的福音也交给你们。你们反而去随从那种律法啊，那种要犹太教。好，我们看一下哈，领受圣灵是遵循律法，还是凭着信心哈？这个问题呢，就rhetorical question，就是一种我们叫做设问句哈，就说他问的有一个目的，那答案呢，一直是 yes or no 哈。那特别讲到这个你们哈。就是你们那些步入犹太主义歧途的信徒，这里提到哈，这前面是用你们，后面是用我们哈，你等一下，我们到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你们就是指那些误入歧途，我们就是指那些其他剩下来的那些加拉太的那些信徒啊，好，是谁迷惑你们？你们靠着什么领受圣灵？靠着圣灵入门，那是靠着什么成全？如今你们是为什么受苦？所以又赐，那是谁赐你们圣灵？又在你们当中工作？你们是靠什么得到的？啊，这是这五个问题。啊，这五个问题，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五个问题哈。其实最重要的，这里特别一开始，保罗就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再一次提醒他们啊。其实保罗，你如果看所有的书信，保罗所传的福音，他说不传别的，他只传耶稣被钉十字架，还有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保罗所传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再一次啊，这里所谓的活化在你们面前，就好像有一个大的一个海报哈，上面就是一个十字架，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所以保罗当时传的就是传十字架啊，所以呢，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是无可否认的，大家都知道，而且当时还有很多人经历到也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说这一次他保罗把这个东西呢放在好像画了一幅画或者一个海报放在他们的面前啊，问他们。你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你们为什么相信？你们相信的是什么？你们相信的就是这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如今你们反而闭着眼睛不看这件事情，反而让你的眼睛被蒙蔽了，去被那些犹太主义的人来迷惑你们，那些割礼派的人来迷惑你们，然后呢，告诉你们，你们必须要靠行律法。必须要受割礼才能够称义，就把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真理把它贬低了。 也就是说，你这个单单只靠相信耶稣是不够的，你必须呢，像我们犹太一样，我们一生下来就受割礼，所以你们要真的成为真的神的选民，你们就要受割礼。啊，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看我们哈，我们都是按照犹太的习俗行事为人，所以你们呢，如果要像我们一样，你们就必须要遵守律法，一切的犹太的规条啊，这就是那些迷惑犹太主义割礼派的人来迷惑他们哈。第一个，这第二个呢，他又第二个问第二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他就只问，他说我只问你们这一件，其实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把福音传给你们，你们听了，听了之后领受了，啊，其实圣灵就进到你们心里，而不是说你们做了什么事情才得到圣灵，而是圣灵呢就亲自的就进到你们里面，就是因为当你们相信了，就有圣灵啊，所以圣灵是神赐给你们的，你们领受了，只有这一件事情啊，所以。所以领受圣灵是加拉太信徒信主之后的经历。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有很多圣灵的工作。所以为什么《使徒行传》呢？对不起，被称为是圣灵行传。所以。这个问句呢，主要的就是特别问他们：你们当初是怎么相信的？你们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是因为你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是你们遵照了旧约的律法去行，还是说你们当我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传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就领受了，而且就得到了圣灵了？啊，这个是让他们回想他们当初怎么样得到圣灵的。然后呢，这里讲，你们是靠信心称义呢，还是靠行为称义啊？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哈，他再一次指责加拉太人是无知哈，就是你们真的是很愚蠢、很笨啊，白痴一个啊！你们已经得到了圣灵，我把那么好的真理。福音的真理，而且你们还领受了圣灵进到你们心里面，你们也看到很多圣灵的工作在你们当中，你们为什么还要走回头路啊？我们所谓以前讲过所谓这个倒退的思想啊，那这些人就说啊，其实现在还是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和思想啊，然后就觉得哎呀，我们人呢、啊，真的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难道真的是那么简单吗？我只要相信我就得救，什么都不用做，真的是可以吗？还是说我必须要真的要尽上我的本分，尽上我的责任啊？我要做一些事情，我才能得到报酬。其实得到报酬是工价，做工的工价。但是呢，我们相信是恩典。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哈，第四第啊，然后呢，然后一个问题，第四个问题，你们受苦如此之多，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哈，那我前面也讲过，保罗在传福音给外邦的时候，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哈，也受了很多的苦。其实。保罗真正的讲的是说，你们跟我一样，我们同受苦难哈，在刚开始的时候哈，所以呢，信徒在接受福音的时候，因为他们接受福音必须要离开他们原来的信仰，或者是异教的信仰、异教的习俗，我要跟他们完全的断绝哈，所以可能他们受到家族、受到他们团体的一些逼迫迫害哈。可以啊，然后呢，他又说：“你们如今得了这个福音，现在又要放弃，而去追求别的福音或者另外的一种福音。以前你们所受的苦就是白受的哈，就是突然的。 哦，最后一个问题，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义的呢，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听信福音呢？可以，这个我们就知道，加拉太的教会曾经经历过圣灵的工作，很多的神迹奇事都是福音的大能，不是因为他们行了律法。你们回去想一想这个问题，保罗为什么那么生气，屡次称加拉太人无知。第二，既然福音带有那么大的能力，为何加拉太人还是要接受犹太教的教条？有些，我相信有些我们现在讲，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基督教真理那么好，为什么你还要去相信什么一贯道啦，或者相信什么其他的宗教呢？真的是我们要常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的心思意念啊，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真正的福音的真理、福音的信仰带给他们，或者说我们没有把福音的真理传讲的清楚，所以他们不知道啊，他们无知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很多教导的工作啊，特别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很多弟兄姐妹都有所谓传福音的心智，愿意自己的亲戚朋友都能够像你一样接受耶稣基督啊，成为个人的救主。那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传啊，不知道该怎么传。我相信我们当中我们的班长 Lucy 哈，有一个方法 ，Lucy 就是每次都带人哈，带到我们的启程福音参会的启程福音聚会里面让启程的这个 program 来教导一些福音的真理。好，第二其次呢。他讲了这个之后，五个问题之后呢，他就根据亚伯拉罕的经历啊，他前面是讲到你们迦太信徒的经历，现在呢，我要针对你们这些犹太信徒哈，或者是说被犹太割礼派信徒所迷惑啊，转移到相信犹太教的，或者又要回到犹太教的这一期迦太的信徒们啊。我现在呢，就把犹太教真正的真理告诉你们。其实我自己就是保罗，自己就是法利赛人哈，是犹太教里面最敬虔的一个支派哈。他对圣经也研究的非常透彻。其实保罗在最从小的时候，大概9岁10岁的时候就进入加玛列的门下受教哈，所以保罗真的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啊。那么保罗对圣经呢，不是说只是字面上这样子，保罗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好，那么特别呢，所以今天就在这里呢，保罗就把亚伯拉罕的经历啊，这里跟我们分享哈。那么好，第六节到第九节，这里就讲到本于信，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啊。这里第六节讲，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他一开始就把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就讲了啊。亚伯拉罕为什么被称为一个义，被称为义人？因为他相信神啊。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什么叫以信为本呢？就是以信心为个人生活准则为本的这一个人，就是有信心的人。那现在就相信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哈，信心的伟人。那么旧约圣经有很多信心的伟人，当然最早是从另外还有所谓的挪亚啊哈啊。那么但是呢。犹太人他们认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先祖啊，所以呢，他就提到亚伯拉罕真的是信心之父。那么，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哈，立约我们叫做亚伯拉罕之约，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那么，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特别不但提到亚伯拉罕，还提到他的后裔哈。神有一天带亚伯拉罕出去，带他出去看看天上的星星。在海边的沙，他说你要成为大国，将来你的后裔要上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好，那么这些他后裔是什么？ 保罗在这边讲，这些后裔就是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说，不是亚伯拉罕自己肉体所生的犹太人才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凡是跟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并且圣经竟然预先看明，这里圣经就说，其实圣经呢，在写摩西写创世纪啊，这是啊，这个是这个几千年之前就已经看清楚了，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神不只是说只要犹太人因信称义，而是要让外邦人同样的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里讲到的万国，不就是包括犹太人、啊、包括以色列人、以色列族，还有包括所有世上都要因着信就能够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呢，可见那以信为本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都一同得福、啊、因你得福。好，我们再看、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里面所说的内容、啊、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先祖，神已跟亚伯拉罕立约，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经文啊。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那时候还没有改名字，叫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主、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当神对亚伯兰说这话的时候，神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哦。神并没有说哦，我已经告诉你要到哪里。神其实亚伯拉罕走了大概1000多里路，才到了迦南地。他从乌尔啊，乌尔现在在所谓伊拉克那一带啊，然后这里就讲了，这是立约哈、啊。神说哈、啊，我必啊，就说我一定要叫你成为大国，然后呢？神也要赐福给他，给你，我必赐福给你。你可以看到这里，这里都是这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呢，都是从神开始的，不是亚伯拉罕只是单方面接受这个约而已。好，有时候我们讲到立约呢，是两个人一起啊、为了彼此互相的利益，然后订立一个条约，叫做立约 covenant 哈。但是呢，这个是神亲自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啊、那么这个约呢，是亚神自己要称亚伯拉罕为大国，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然后神要把亚伯拉罕的名为大。啊，很重要，有一句话，就是最后这句话，他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也就是说，除了你们的后裔要得福以外，以后所有的万国都要因你而得福、啊、也叫别人得福、啊、创世纪十二章三节，为你祝福的我也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也就是说，我们得福是因着亚伯拉罕，不是只有犹太人，而是地上的万族、啊、好，那我们再看回去、啊、这里亚伯兰后面 被称为义呢，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啊、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包括外邦人，不止只有受割的犹太人才能够得福、啊啊、以信为本，以行律法为本，这两件完全 不一样的事情、啊，就是说这前面有讲到以信为本，或者是以信有信心的人呢，就是亚伯拉罕的曾子孙，有信心的人就是因着亚伯拉罕而得福，以行律法为本呢，都是被咒诅的、啊、为什么说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呢？因为他无法，我前面上一堂课也有讲到，在雅各书里面有提到哈、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守全整个律法、啊、 因为无法守全律法啊，没有人能靠着循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在圣经里面没有一句话说到你守律法守全了就可以称义哈。然后这个福，这好，我们现在讲到这个万国都因你而得福。这个福是什么福？什么样的福是我们从亚伯拉罕得到的？也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虽然不是肉身上，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呢，我们是变成真以色列人，我们是真亚伯拉罕的后裔哈。这个福呢，叫做属灵的福分。这个保罗在后面会讲到，这个福是什么？就是赐下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啊，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进入到我们心里面啊。只有那么这个福呢，只有相信的人才能够得着啊。亚伯拉罕如何被称为义呢？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呢，或者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呢，亚伯拉罕还没有接受割礼啊，是之后神才叫亚伯拉罕行割礼啊。所以那个时候，在被称义的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接受割礼。那么亚伯拉罕被称义的时候呢，那时候律法还没有颁布，律法要到430年以后啊，摩西在西乃山领受了这个十诫，才真正的开始了律法啊。所以受割礼和遵行律法不是称义的条件。好，下面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就要去讲到律法跟基督救赎的这个关系，因为讲到咒诅跟祝福啊。好，第十节到十二节，凡以行律法为本啊，前面不是讲到以信为本，这里有讲到行律法为本，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你看到刚刚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守全律法。当我们不守全律法，按照圣经所记载的，就是说我们要被受咒诅啊。等一下我们会把经文跟大家讲啊。第二个，三章十一节，没有一个人啊，前面是讲到。你这些行律法的人哈，必须在一切律法书上一切的事情去行，要不然就受咒诅啊。然后呢，没有一个人是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啊，就显而易见的。圣经上并没有讲啊，因为经文上说义人并因信得生。好，这句话我等一下再特别解释一下哈。三章十二节，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就必因此活着。这里就讲到保罗特别提出用哈巴古书里面的一句话，义人并因信得生，把整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意义又向前又迈了一步，它等于说是一个完全一个翻转，一个跨越时代的一种想法，一种讲法。好，如果我们读旧约哈，大家都读旧约，旧约有所谓的旧约神学哈。那么旧约到底跟新约的关系是什么？旧约到底讲些什么哈？那么很多人就说，在旧约里面其实呢有所谓的生典神学哈，就是生命记的神学观哈。特别在生命记第十一章或者生命记第二十六章里面都有提到哈，就说生命记里面特别提到11章26节讲，看哪，我今日将祝福跟咒诅的话就沉迷在你的面前啊。其实旧约圣经里面就讲到什么是咒诅，什么是祝福，你如果这样做就得到祝福，你如果不做就得到咒诅啊，跟信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跟去怎么样去做有关啊。所以第27就好像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人有法律在我们的面前，如果你犯法就要受到惩罚，然后你守纪律不犯法你就可以得以存活，就不会受到惩罚，不会受到咒诅的意思 所谓这是两面的，咒诅跟得福是两面的啊。当然，你不受咒诅，你就得到福分哈、啊。好，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那时候已经颁了十诫了哈、啊，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第十一节啊啊，二十八节说，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啊，这讲到听跟从。听就是听到了，圣经里面讲了啊，你还要去遵从的意思。好，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其实为什么神要颁布十诫，还有颁布所谓的律法给犹太人？因为呢，神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们，但是在迦南地当地的时候，有很多迦南的非常风俗非常的败坏哈，他们信仰巴利，信仰多神，而且是淫乱啊。那么神说，神对以色列民说，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你们是我的子民，我要管教你们。我要你们不要效法外邦人的那种信仰，那种淫乱的生活。你们是分别为圣的哈，你们是拣选的族类啊，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呢，我特别就是要让你们在当时的环境当中，你们要遵守我的律法啊，不要效法当时在迦南地那些异族外邦人的习俗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有时候就很多人就受到外邦异族的那种异教的侵扰，巴力就进到他们当中。好，好，保罗对旧约经文怎么样解释呢？犹太人啊，他们看了这段旧约的亚伯拉罕旧约的经文，他们认为呢，割礼是与神立约的凭据，律法是犹太人行为的准则啊。但是这些呢都不包括在外邦人里面，只有犹太人才能够遵守。所以你们外邦人如果要变成犹太人，你们就必须要接受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割礼，一个是行律法啊。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其实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也蛮受到很多的牵制，因为那时候犹太人他们就是从基督教刚开始传播的时候，主要是以犹太教为base， 然后转型到基督教啊。那么有很多犹太人就在当中，但是呢，他们仍然还要想要保留原来的犹太教的律法跟犹太人的那种传统，所以呢，就跟基督教的有很多的冲突啊。特别呢，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有所谓自以为贵重啊，特别保罗也讲到，有些是贵重的器皿，有些是不贵的器皿啊，也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身份地位很贵重，他们就看不起那些外邦人。那所以保罗呢，特别在他的所有的书信里面特别提到一点，就是呢，我们要打破中间的这道墙。这道墙呢，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这道墙，让大家都从合而为一啊，突破这一道分离的墙啊，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的这道墙啊。好，那么保罗呢，他的对圣经的解释呢，他说遵循律法不能带给人祝福，因为无法完全遵循律法出现规条去行，反而是带来咒诅啊。27章26节，不坚守遵循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说阿们啊。好，循律法而活是做不到的哈。 利未记十八章五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也就是说，你如果不遵行，你就受了咒诅，受了咒诅最大的就是死亡啊。那如果你遵行，你就可以活着。摩西写着说，人若遵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因此活着。那么所谓的活着，就是不受到咒诅啊。那其实呢？保罗又提到一个新的观念，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的这个观念哈。那这个观念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行律法不能带给你新的生命，这又特别讲到新的生命，唯有因信称义才能得到生命，就是哈巴谷是二章四节哈，义人必因信得生。啊，那其实这个。"哈巴谷书写这个因信得生的，其实当时的意义是，加勒底人要来哈攻击他们，但是唯有那些义人哈，因为相信而得以存活啊，当初的主要的目的。但是呢，保罗呢把这个观念把它加到这个行律法这个信心啊，把他的那个跟那个亚伯拉罕那个因信称义呢，把它重新给一个注入一个新的观念、新的意义，就是说你们因信之后就能够得到新的生命。这里特别讲因信得生，不是只是存活而已，而是有另外一个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怎么来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得着新的生命啊！耶稣有说："我来是叫你们得生命啊，并且得的更丰盛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啊！耶稣有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就必复活啊！"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并因信得生。啊，也就是说，我们得着新的生命，不是靠循律法，而是唯有靠着信心，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也就是说，从头到尾都是信，从信开始到从信结尾。也就是持守这个信心，从开始到结尾都持守，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新的生命啊！这个是保罗呢特别把这个义人并因信得生而生，把哈巴谷书的这段经文跟亚伯拉罕的这一段前面的经文把它合在一起啊，就说我们。信，我们是唯有因着信，而不是唯有因着行律法。我们信了就能够得到新的生命啊！基督既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里面讲到，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啊，这里特别又提到咒诅跟祝福哈。那么特别他有引用了旧约的经文啊，旧约的经文讲到咒诅。那我们呢，没有办法守律法，没有办法守全律法，我们就得到咒诅。但是呢，现在有了一个解救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了这个咒诅啊，就赎出我们，特别在加拉太三章十三节，就是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他用这一句经文啊。凡挂在木头上啊，那么保罗把这个挂在木头上呢，就引申为挂在十字架上啊。第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个福是什么？这个福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生，为我们复活，然后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如今。耶稣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是他赐的圣灵还内住在我们的心里。好，这就是基督把咒诅变为祝福啊！你可以看到，他完全针对犹太人这个咒诅跟祝福的这个在 生命经里面记载的哈。啊，这里呢，你前面是讲你们啊，后面这边就讲到啊，你可以看这经文呢，就讲到我们哈，基督既为我们哈，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所有相信的人啊，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前面讲的你们呢，就是那些已经要转离的啊，你要接受那些割礼派的人啊。他说耶稣被挂在木头上，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承受了咒诅，将我们因不能守律法而受的咒诅变为祝福。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时候应许，这里面特别讲提到这个应许啊，应许的祝福因耶稣基督的救福救赎而成就，要特别注意哈。他这个耶稣，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特别是为了他的后裔哈，他特别提到说你的后裔。然后呢，其实这个福万人都因你，万国都因你而蒙福而得福，这个福是从耶稣基督唯一的一个后裔而来而成就的哈。那被挂在木头上，被挂在木头上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一个警戒的意思哈。创世纪四十章第十九节哈，就是约瑟跟那个一个是九镇，一个是善长哈，解梦的哈，他说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啊，把你挂在木头上啊，挂在木头上就是斩首示众的意思哈，就是大家都看到哈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他的申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尸首不可留在木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沾污了耶和华哈。这个就是犯人啊，他就是挂在那里，让大家看了之后，那当天就要把它收下来哈。纠察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这是以斯帖记里面记载的哈。就是莫迪改去告状啊，说把以斯帖所听到的这个消息啊，莫迪改听到啊这两个人对话，把他透过以斯帖告诉皇帝哈 然后就把这两个要叛国的人把他抓起来啊。好，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了耶稣啊，这使徒行传五章三节啊，你们祖宗的事已经叫他复活了啊，这是斯蒂凡所说的一句话哈。然后使徒行传十章三十九节，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啊。这里讲到挂在木头上就是变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意思啊。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他的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啊。彼得特别真的是把这个挂在木头上耶稣的代求，耶稣的代死写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神圣的交换，我们原来呢都因为罪啊，我们原来都因为没有办法遵守律法，所以呢就受到咒诅，那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如今呢，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的罪和咒诅，并且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我们也相信耶稣，接纳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神的儿女，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新的生命，所以就叫义人并因信生啊，得生啊。什么叫做亚伯拉罕的福呢？刚刚创纪十二章一二三节我们都念过了哈。这里讲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另外创纪十八章十八节讲，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啊。二十二章十八节，并且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啊。那这里呢，后裔这个字哈那个保罗就特别讲说，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这个字是一个单数的意思。那犹太人呢说，这个后裔就是整个 以色列民族，但是保罗解释说这个后裔单数是指一个后裔，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哈，亚伯拉罕的福是为万国预备的。哈，罗马书四章九节。哈，如果大家想要更清楚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哈，其实你可以参考罗马书，所谓的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好像一个大纲，把因信称义的稍微点到一下，但是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又把因信称义的真理，哈，又发扬光大，又写了很多，哈，很多很多用来解释。所以大家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再回去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四章啊，九到十一节在讲，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嘛？也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嘛？因为我们所说的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样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啊。第十一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哈，这里特别提到我们啊，因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啊，使他们也算，所谓的因信称义，就是把他算作为义人啊，在神的面前把我们当作是义人啊。所以这个福呢，福的应许是给万民的啊，这福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才能够应验啊。这个福是因为耶稣战胜了死亡，带给我们复活的生命。这个福是耶稣所赐的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啊，所以这个福是什么？这个福是给万民的，不是给犹太人的，不是只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不是只给他们以色列族的，而是透过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耶稣基督，把这个福带给万国。好，第四，律法的功能不足，直到耶稣基督成就了应许。哈，第十五节到二十五节这段很长啊，讲到律法啊，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第十五节讲到，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啊，他又用的比喻哈，他说我照着人，比如说我们平常conversation 讲的话，虽然人的文约。所谓文约就是我们两个彼此因为某些事情我们立了一个约啊，如果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掉或加增了。如果我们两个人确定好了，立了约，画了押啊，签了字，就是一个约定了。现在很多的国家都是这样的，立约签字啊，就是成一个互相交换的条约啊，好，那就没有办法增加，也没有办法废弃，也没有办法更改啊。那第十六节讲说，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并神并不是说众子孙，乃是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哈，三章十七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哈，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在乎应许，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啊，神赐产业给亚伯拉罕，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那我们承受这个应许呢，不是因为我们行律法，而是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的恩典啊。我们是凭着神的应许来承受亚伯拉罕的产业。哈，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段啊，人与人立约的条例来比喻，当人立约的时候，双方一定要遵守，不能另外加添或更改或废除。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因为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订立的。哈，那么这个约呢，你可以知道这个约呢，在创世里面记载。哈，你知道在创世里面记载，我们的神叫做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为什么这样称呼呢？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神又跟以撒立约，神也跟雅各立约啊。所以呢， 他曾经跟他的子孙三个人都立了约，所以他们称神呢，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哈，哦，就是这个后裔是单数，就是后来的耶稣基督啊。摩西的律法是在亚伯拉罕430年之后，摩西带领这个人出埃及，在西乃山上颁布的哈。出埃及12章4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之后的律法不能废掉先前所立的约定啊，也就是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不能因为神颁布了律法就把这个约废掉了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应许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创世纪17章第7节哈，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啊，做永远的约。这个约是不会改变的，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个约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亚伯拉，我耶和华，我要做你们，我要跟你，跟你所有的后裔订立这个约定，我就是你们的神啊。然后我要将你现在居住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啊，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的和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当遵守的哈。所以呢，亚伯拉罕从那个时候啊，才开始接受割礼哈。这割礼就是一个立约的凭据。那么其实这个约很简单，就是啊，我跟你立约，我赐福给你，但是有个条件，你这个福不是你自己独享的，是要透过你的后裔将这个福赐给万国。所以呢，犹太人现在他们还不信，相信弥赛亚，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要把这个福变成自己，而不愿意把这个福传出去，传给万国万邦啊。但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我要把这个福传给所有因信称义的人啊，所有因着亚伯拉罕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啊。好，这里特别又提到律法跟应许这两个事情哈。应许呢是神哦，我答应我要给你的，我就会给你，是白白要给你的，所以这是后裔应得的产业。律法是一个规条，是要让人遵守了，遵守了就得祝福，不遵守就遭咒诅。但是呢，律法不能废掉应许啊，就是摩西的律法不能废掉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哈。律法是有功能的，在应许还没有成就之前，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引导后裔进入应许哈。这个在后面会讲到，另外第四章也会提到这个哈。承受产业的就是得着救恩。什么叫做承受产业呢？前面也讲到产业嘛哈。这救恩的应许是神赐给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如果因着行律法可以得到救恩的产业，那就是废掉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回到要去遵行律法，要受割礼的话，就等于把先前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废掉了哈。好，19节20节，这特别想到为什么要行这些律，为什么要设立律法呢？啊，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来是为过犯添上去的。原来因为人的罪性，人要犯罪，所以为了让我们知罪，就把这个律法设立在那里，让我们去遵守啊，等候那什么蒙应许的子孙来到。这个蒙应许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啊。那么这个律法是怎么设立的呢？这个律法是借着天使金中宝之手设立的，是经过天使再传给啊这个中宝。这个中宝是谁呢？就是中宝就是摩西啊，然后透过摩西再传给以色列的会众。但中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哈啊。那这里这边这一句话可能不太容易懂，我们在下面再看一下。神亚伯拉罕立约之后，为什么还要设立律法？大家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啊。 所以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好，律法的设立啊，第一点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过犯加添哈、啊，就是说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外添的，是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哈、啊。所以律法第一个设立的目的呢，是要让人知罪。律法的设立不能改变神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律法是要人遵守，守约是神的恩典。这个约呢，神自己跟亚伯拉罕立的哈。那么其实这个约是应该是单方面神跟亚伯拉罕立的啊，神没有叫亚伯拉罕做什么，神只要他相信，那我要带你出去到你所要带你去的地方，你只要相信，你只要去就可以了啊。所以是两件啊，遵守律法跟守约是两件不能互相比较的。第二个，律法只是作为短暂和次要的制度哈、啊，律法不是跟亚伯拉罕之约的一部分。那么律法制度呢，是一种短暂的安排，只是短暂的安排，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成就这个福哈。第三，律法是透过摩西所传递的哈，律法借着天使和摩西为中保所设立的，不能与神亲自亚伯拉罕立约相比哈。你看看出埃及三十一章十八，耶和华在西乃山摩西说完话，就把两块石板交给他，是神用手指头写在石板上的哈。律法是条款，亚伯拉罕之约是应许哈。那设立条款必须双方要遵守。摩西只是一个中保 mediator， 他必须确定人要遵守律法哈。神亚伯拉罕立约是神的应许，是单方面的哈，没有条件的约束，所以不需要中保，只要接受这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应许就是救赎和圣灵哈，就这个应许要赐福给你。这个福是什么？就是救赎跟圣灵哈。好，21节到25节就讲到律法的功用啊。21节讲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嘛？那么是不是律法就是反对应许呢？他这里特别提到说，断乎不是哈。这里的这个就是设问句，就刚刚讲到的，他特别提出一个问题，叫你们去想一想，然后把答案告诉你哈。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他说哈，如果这个律法可以叫你得着生命的话，哎，这个义就可以本乎律法了哈。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这里用这个圈字哈，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被这个围在一个范围里面哈，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你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唯独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相信这个应许的福，然后呢就归给那些相信的人。23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没有来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就是律法只是一个教导我们，让我们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3章25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就说原来我们是小孩子，我们不懂事，我们必须要有师父教导，但师父教导我们认识这个真理之后，我们进入了真理，这个师父就不需要了哈。好，律法不能叫人称义，律法和应许是不互相矛盾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律法绝不反对应许，律法是补助应许哈。律法没有权柄，不能带给人生命，所以不能因行律法称义哈。这叫义人并因信得生这句话。好，律法将众人都圈在罪中，但律法让人知罪，如同将人圈在罪中无力自救， 使人渴望获得基督的救赎，哈，这个也就是说，律法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啊，让你知道罪了，你让你知道你没有办法自己得救，也让你知道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就好像一个人掉到水里啊，他没有办法自己抓自己的头发从水里把自己救出来，必须另外一个人把丢一个救生圈或丢一个绳子把你拉出来啊。所以当你在进到水中的时候，浸在最终的时候，你就呼喊神，你就呼求神，也只有这个时候相信神可以把你救拔出来。所以呢，不是行律法得救，乃是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所带来的应许。所以凡相信的人都能够得到救赎，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所以特别是 提倡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不管任何人只要相信，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罪里面，但是只有相信才能够得赎。律法是狱卒，二十三节哈，狱卒是看守罪犯的哈，将罪人圈在监牢里，不再犯罪，这是过渡时期，直到因信称义的真理显明出来，叫我们因信就把我们从罪的国度迁移到爱子的国度哈，因为信心的关系把我们迁出来。就好像我们本来关在罪牢里面，但是因为相信了神，我们得到释放，神就把我们从这个监牢里面，被罪的捆锁所牢笼里面，把它拯救出来，救赎出来哈。好，第八，律法是启蒙的师傅，启蒙师傅是我们年幼时就导师和保姆哈，监护人。那个时候呢，你知道犹太人有所谓的成人礼哈。本命字吧哈，这个成人礼呢，就是说啊，犹太人非常注重这个礼仪的哈，而且我参加过一个成人礼哈，他们在会堂里面把那个犹太的书卷拿出来念哈，而且他们还要念原始的希伯来文啊。启蒙似乎是我们年幼时的导师跟保姆啊，就是负责监管我们哈。其实呢，这些监管的保姆有些是啊，有些还是奴隶哈，来管理我们。那我们在孩童年幼的时候没有成年，所以没有办法自由行动，必须要有人来看管哈。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家里面都有保姆啊，保姆帮忙负责带管理管教哈，看孩子。所以这个律法呢，就带有管教的责任。律法的责任就是领我们到基督那里，我们因信称义哈。律法的救赎来了之后，我们就不在师父之下，我们是儿子，身份就改变了。原来我们是奴仆，是在监护人的监护之下，但是如今是儿子哦，这里打错了，是继承产业的哈。好，第五，最后几节哈，因信称义之后，信徒的身份就变化了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26节到29节，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啊。第一个，我们信了之后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了基督。特别提到刚刚前面有人问题受洗，其实我们受洗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归入基督，而且是披戴基督，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意思。基督徒就是一个小基督，我们活出来，我们的生命就是基督，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这里讲到种族，这里讲到地位啊，这里讲到性别哈，都是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啊。保罗一而再、再而三，在所有的书信里面都要打破这些种族、地位、身份性别的藩篱哈，让我们在主里面因着耶稣而成为一。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这个承受产业是按着应许哈。那保罗在下一面第四章里面又特别提到哈，所谓应许生的跟肉身生的这不一样的哈。好，所以这有分三点。第一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基督的恩典中，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因着信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拥有儿子的身份和地位哈。我们受洗的人是属基督的，是小基督，是接受基督的属性，穿戴了基督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行事为人有基督的样式哈。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啊，在基督都是一家人，不分种族、地位、性别， 都合为一个团体，都是属基督的哈。那么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四到五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多肢体，肢体都有不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都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为肢体。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我们呢，不分种族，不分地位，不分性别，都是因为基督在我们身上哈。好，都是承受产业的。我们信主的人都是耶稣基督的子民，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在属灵的层面，我们都是按着应许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是蒙福之人，我们就得到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这就是属灵的产业。好，好，最后做一个总结啊，保罗在这一章里面特别讲到福音的超越啊，跟犹太教的无知哈。这是属灵的胜过属肉体的，信心胜过行为，被称为义的胜过靠律法行义，得福的胜过被咒诅的哈。亚伯拉罕的应许胜过摩西的诫命，亚伯拉罕的约胜过摩西的约，长大成人胜过被监管的小孩，儿子的地位胜过奴仆的地位，儿子成长的权利胜过在律法下无能为力的婴孩啊。另外呢，因信所得的福是什么呢？因信称义，因信得生，因信得神的应许，因信得神的产业，因信过神儿子的生活，因信归入基督，因信与众圣徒合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哈。有两个题目，在你日常生活和教会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是你不觉得行在律法主义当中？请举例说明。第二，如何使用保罗这一章讲述的福音的超越来分辨异端啊？我想另外再加强一下，如何用保罗今天所传的来传福音，把福音的真理能够传出去。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让父神们，今天感谢你，今天让我们透过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真的福音的真谛，我们是因信而得生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而有新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也承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应许是属灵的产业，这个产业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很感谢神，我们现在都是蒙恩的儿女，我们现在都有圣灵内住，我们能够透过圣灵，我们能够行出耶稣，能够活在我们身上。感谢神，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